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0回。突然间，女人的袖眉一动，身形飞快的一晃，人默然的退回到了林中，同时敛气收息，往身上接连施展了数道遮掩形迹的法术，就躲在一棵巨树之下一动不动起来。只见四道颜色各异的动光从远处飞来，速度不快，可以隐隐看清里面有三名老者连襟飞行着。刹那间的功夫啊，三道动光到了密林上空，其中一名银发老者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目光往下一扫，望了一眼女子的藏身之处，口中的轻咦了一声：“怎么，程兄有啥发现吗？”旁边一名满脸皱纹的紫袍老者忽然开口问了一句：“没有，其实下面的树林中藏了一位结丹女修士，似乎啊不像见人的样子。”“
哦，此女如此小心，难道林中有什么宝物不成啊？”
这老者不禁动心地问了一句。
林兄别做梦了，这树林中哪有丝毫就有禁制的迹象啊，下面之人只是一名结丹修士，还是名女修士，在这种兄弟躲咱们三个老家伙，那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咱们不要多事，抓紧寻宝吧，最好在外谷就能有所收获，否则的话也只有闯闯内谷了。
另一名脸罩清气的老者则慢条斯理地说道：“
欧兄说的有理啊，我们不用理这名女修士，这鬼地方我就是遁速再快也不敢全力而为啊，要搜索完这么大一片恐怕不是短时间的事啊，还是不要浪费时间的好。”
银发老者平静地点了点头，三个人就一去不回地掠过了密林。那密林中的女子呢，见动光远去，这才小心地从林中走出。她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沉吟了一下，自语了起来：“那银发老者好像是若云宗的师兄，没想到此人也到此了。哎呀，还好，只是虚惊一场。”这个女人呢，自然就是易容改扮之后进入坠魔谷的紫菱。行烈和她约好了，让她在外谷啊，先寻到有关灵主果的一些蛛丝马迹，然后等一些时日，再和她会合去寻找灵主果。紫菱当初答应得很痛快，但是心里边自然对韩立的这个条件一直有些疑惑，不过他也知道此事肯定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一直没有追问过韩立其中的缘由。如今他在此林中并未找到目标，犹豫了一下，又架起动光向三老者来的方向飞遁而去。至魔谷的另一处密林地带，六名一身黑衣的鬼灵门弟子在林中各处四下寻觅着，王禅和燕如烟竟也在其内。而在密林上空，那面容苍白的老者则漂浮在空中一动不动，脸上是毫无表情。鬼灵门宗主王天谷及其他鬼灵门弟子则不见踪影，也不知道去了何处。突然间林中某处一声惊呼传来，随后老者耳中传来一名弟子大喜过望的传音：“
找到了，在这里。”
老者神色一动，身上黑光一闪，化为了一道乌虹飞射而下。其他人一听也是同样的激动：“
在哪里？”
老者下一刻就站在了那名弟子的上空，目光朝四下一扫之后，冷冷地问道：“
住手，在这里。”
这名弟子指着一侧的一棵大树恭敬地说道。老者闻言呢，目光顺着他手指之处望去，眉梢动了一下。这棵大树的形态非常的奇特，根部不但分叉开来，躯干上也左右各伸出一根粗大的分枝出来，整棵巨树仿佛一个巨人一般呐。做得不错，很可能就是他。若真是此树，出谷后门中会重奖你的。老者点了点头，板着脸孔说道。那两名弟子一听啊，当然是欣喜过望，急忙口中称谢。而老者缓缓落下，围着巨树转两圈，在巨树一侧停下了脚步，凝望了片刻之后，他一抬手，五指往树上虚空一撞，一丝黑色的阴气从树干中缓缓飞出，然后凝聚一团射入了老者手中。果真是这里，叫其他人都过来吧。中性老者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口中吩咐道。而这个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入谷修士已经渐渐地分散开来，除了极少数人有目的的在寻觅着什么，大部分人则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探查，希望呢能有所发现。但让大多数人失望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外骨的缘故，除了几名运气好的捡到了以前入骨修士的一些遗留物之外，大部分人呢在刚开始的这段时间之内都是毫无所获，并不像传言中的那样，哎，这谷中到处都是宝物，你一低头就可以捡到的。那有些心急和自持法力高强的修士则开始往内谷方向慢慢的靠去。而对韩立来说，追魔谷的第一天有些平淡，一路上他根本没有浪费时间寻找宝物的意思，哪里安全他从哪里走，那些可能存有禁制的地方则躲得远远的。如此一来，他虽然顿速很慢，但终于接近了和南陇侯约定的地方，也清楚了自己在谷中的位置。芝摩谷西边一座满是褐色山石的小山上，有两个人一坐一站，正待在山顶之上。盘坐之人是一名慈眉善目的白袍老者，站立的人呢则锦衣高冠，长髯齐胸，正是天极门的鲁长老和南陇侯两个人。南陇侯双手倒背，站在鲁长老身前五六丈远处，看似从容地向远处张望着，但是眼中隐隐有焦虑之色闪过。南陇兄，不必太心急了，那个人很可能被传送的位置比较偏僻，要过来自然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了。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他进入的法阵被传送进来了吗？盘坐在一块巨石上正闭目养神的鲁长老似乎感应到了南陇侯心中的焦虑，突然间开口说道。
哎呀，话是这么说不假呀，可你也知道的，这坠魔谷危险重重，有些危机呀，并非神通大你就可以应付得了，而我们此行可一定不能缺少这个人的，否则这坠魔谷很可能是白来一趟啊。
南陇侯叹了口气，一扭头，有点无奈地说道。
那北极圆光倒也罢了，必须要两仪环才能闯过去，但那只火柴兽真有那么厉害吗？否则我们当初光将指环弄到手，何必非要拉上这个人呢？鲁长老睁开了双目，忍不住抱怨了一句。
厉害不厉害，我没有亲眼见到过，
不过在苍坤上人的遗书中的确将此兽说的是可怕异常啊，最好呢还是找功夫相克此兽的修士来对付他，否则呀即使能对付了此兽，我们也不会轻松的，弄不好又要元气大伤，在这等凶险之地，我可不想再给什么人可乘之机。南陇侯眉头一皱之后解释着，南陇兄说的也有一些道理，看来经过木兰草原一事之后，南陇兄是越发的小心仔细了，不过我在一些典籍中看到过有关火蟾兽的介绍，此古兽在上古时候并不如何出名，按上面所说呀应该不难对付才是，可是既然苍坤上人都如此说了，估计古中这头说不定是变异的火蟾呐。卢长老略一思量，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变异？哎，这倒有一些可能，不过我觉得还是此兽在古中没有天敌，修炼年月太长久的缘故啊。
南陇侯呢没有完全同意鲁长老的看法，事情都到了这一步，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那只火蟾一定要灭它，而那条通向火蟾兽的通道布满了北极圆光，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绝对没有办法通过那里的，我们倒不用担心那具古修遗骸被别人抢先发现了。陆长老再次闭上双目，悠悠地说道。南陇侯见长老是不慌不忙的样子，微然一笑，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神色微变，急忙回身朝天上望去，远处的空中有青光闪动，随后一道青虹从远处徐徐飞来。
是的是的，终于赶到了。
对行里的洞光比较熟悉的南陇侯一眼就认出了洞光所属，脸上挂出了欣喜之色。陆长老闻言急忙睁开双目，同时站起身来。看来这位天极门长老虽然说表面镇定，但同样也早就心急了。那青红呢似乎非常的小心，速度并不算快，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洞光才到了他们上空。青光一脸呢显出一个戴着斗篷的人影，轻轻浮现在二人头上，低头看他们。
是韩道友你吗？
用神识一扫，发现神识无法穿透那青色的斗篷，南陇侯面露惊讶，迟疑一下说道：
怎么除了韩某之外，道友还约了其他人不成？
韩立摸了摸头上的斗篷，轻笑着说道，同时目光流动瞅了那鲁长老一眼。陆长老同样发现了韩立斗篷的异处，但神色如常。
哎呀，韩道友说笑了，我和鲁兄可等道友好久喽。
一听的确是韩立的声音，南陇侯大大的松了口气。虽然说觉得韩立戴起斗篷来有些怪异，但见韩立并不想提及此事，他也就没有多问下去。三个人那都不是婆婆妈妈的人，下面直接商量起灭杀火蟾兽的事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到火蟾兽那里必须先进入内骨才行，所谓的内骨啊，其实是用更厉害的上骨浸制，将坠魔骨中心处的大片的地方再次另行圈禁起来，只是这一次进入内骨通道并非一条，
光围着整个外骨四下转一圈，就能轻易地找到大小不一的十余条通道，是这些通道内全部是禁制重重，若想从中过去，除了一点一点的破除禁制之外，想依靠蛮力硬闯，完全是自讨苦吃啊。这些个上古禁制个个威力极大，而且毫不留情，不攻击还好，一旦动手了，绝对会毫不客气的反噬过去。当初的苍坤上人自持阵法造诣不弱，一个人研究了几天之后就彻底的放弃了，虽然不是说真的无法解开，但是光凭他一个人耗时实在是太久了。后来苍坤上人费尽了心思，再加上机缘巧合，才另行找到了这么一条遍布北极圆光的隐秘小路。此通路是非常的隐秘，轻易不会被人发现，但通道中的北极圆光足以灭杀任何不知情闯入里面的修士。不过嘛，现在有了两仪环，再进入内谷内应该是一件轻松至极的事情了。行李和这两个人稍一合计，一点没有休息的立即腾空而起，准备架起盾光往内谷方向而去。但是刚一升空，那南陇侯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摸出了数个颜色各异的铃铛，数寸大小，然后往腰间一挂。韩立见此情景呆了一呆，有些意外的看了南陇侯一眼。
啊，这些啊是感应铃，只要所到之处的空间波动稍有异样的变化，铃铛呢就自行会响了起来。虽然不能预测到所有的空间裂缝，但大部分空间裂缝都能提前示警的。
南陇侯见韩立目露好奇之色，稍微呢给韩立解释了一句，韩立心中一动，点了点头，三个人就化为了三道盾光飞射离开了小山。他们一路向山谷中心处飞去，别说那几枚铜铃还真挺灵验，一旦有空间裂缝的出现，此铃立刻发出轻微的叮当声，让三个人呢能及早的注意，以防一头撞到里边。不过这些裂缝啊大都是有迹可循的，或者裂缝较暗淡的那种真正隐形的空间裂缝，此铃还无法做到示警。韩立如此清楚地知道此事，是因为在路上用灵目看到一道隐秘起来的裂缝，就在三人一侧不远处，三道盾光从他旁边擦身而过，而那铜铃呢无动于衷的根本没有报警。看到这里，韩立心里边有了些分寸，不过就像南陇侯说的那样，有了这个铜铃的确方便了许多，南陇侯和鲁卫英也能放开手脚，让遁速最起码快了几分。既然三个人在路上，侥幸的并没有隐形的裂缝挡在前边，韩立自然也无需示警什么的，乐的是一言不发。三个人就这样一路安然无事，大半天之后，他们出现在了内谷外侧一处陌生的山岭前。这个山岭十余座小山峰是绵延连起，形成了一处数十里大小的微型山脉，而在此山脉后面，一片血色之光遮掩了黄的天空，显得是妖异无比啊。
那就是内谷了，那些血光是极其厉害的禁制，绝对不要去招惹的，否则就是不死可也得掉层皮呀。
南陇侯同样是第一次看见这些血光，但一见此景却犹如老马识途一般的立刻警告。韩立眯着眼瞅了这些血光几眼，面无表情。这些血光如此怪异， 即使那南陇侯不说此事，他也不会贸然闯上去的。不过这些上古魔修倒有意思，竟然在这坠魔谷中布置了一层又一层的裂害禁制，真不知道此谷原先是作何用途的，防守得如此严密，难道是一座监牢或者是囚笼？不知道为什么，韩立心中升起这么一丝古怪的念头，但是随即呢又哑然失笑的自我否定了。什么样的怪物需要如此大的山谷来做囚笼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多半此地还是上古魔修的某处重要据点吧。韩立心里猜测着。这个时候南陇侯却带着老者和韩立飞进了上边，并直接向两座山岭之间的地方飞去。等到了那里，南陇侯一抬手，三个人停了下来，缓缓地落在了地面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1回。